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知错能改，善莫大言，意思就是说人皆有错，不过只要在做错事之后能够诚心诚意地承认过错，并且决心改过的话，那就很好了。不过在今日的世道人心呢，却不是这样。几年前在内地呢，就出现了一个官二代撞死撞伤人之后，还讲出有本事你就告我，我阿爸是李刚，这样的狂言，可以说是死不悔改的典型例子。所以呢，河北省的交通部门呢，就出了这样的指示牌来到讽刺，他说朋友开慢一点，你阿爸不是李刚啊。回到来我们香港，无论在政经界或者是文化教育界，社会地位越是高的人，往往就越不容易来到承认自己的过错。我们过去现在有很多的政府高官，他们一旦被传媒揭发他们的错误，最多就是出来向公众道个歉，避重就轻地将事情轻轻带过就算，却从来不会深切的反省，并且真诚地承认错误。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犯的错死都不认的话，他的生命亦都很难会有更新。但今日我们却是看到一位勇于承担的领袖，因着他的谦卑和勇于承担的精神，为国家带来了复兴。他就是我们今日经文的主人翁以斯拉，一位属神的人，一个真正的英雄。现在呢，让我们先稍稍重温一下以斯拉记的时代背景。在波斯王古列的统治之下，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得以回归耶路撒冷。第一队回国的百姓呢，就是由所罗巴伯来到率领，当时的人数超过42,360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就开始筑坛起圣殿。在圣殿起完之后58年，以斯拉就带领第二批的人回国。以斯拉带着亚达薛西王的法令和授权来到管理这个地方。当他抵达之后，他就带领那些祭司向神的圣殿来到献上金银器皿。不过在这件事之后呢，以斯拉却发现百姓呢，竟然和外邦的人通婚犯罪，而且那些罪魁祸首还是他们的首领和官长。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正正就是记述了以斯拉知道百姓犯罪之后的表现，以及他代表百姓向神作出的刑罪祷告。在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以下几个的重点。第一个就是以斯拉以领袖的身份带头向神认罪。当以斯拉知道以色列民当中的人，他们为自己或者是他们的儿子来到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的时候，神的选民就和这些国的民族的人混杂在一起，效法他们行一些可憎的事，并且这些以色列的首领官长还是带头犯罪。以斯拉知道之后呢，经文这样形容他，他说他一听见这件事呢，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起身，心中受苦，穿着那件撕裂的衣袍，他双膝跪下，向耶和华他的神来到举手，显示以斯拉当时是极度的悲痛。他面对着族人犯罪，以斯拉第一时间代表整个民族来到神面前去认罪祷告。或者你会认为，嘿，其实今天在国际之间不同的国家民族的人通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啦，有什么不出奇啫？通婚都挺好啊，第日生出来的混血儿的后代还靓啲又聪明啲，那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以斯拉这么大的反应呢？ 嗱，不过我想话俾大家知，以斯拉佢所面对嘅就唔系一个种族嘅课题，而系第十到十二节嗰度所指嘅宗教嘅分别为圣嘅问题。当以色列人同外邦人通婚嘅时候，其实就系意味住佢哋会随从呢一啲民族嘅宗教祭祀，使佢哋同呢啲不洁嘅人嚟到去混杂。嗱，上帝昔日呼召以色列民嘅心意咧，就系要佢哋归神作祭司嘅国度，为圣洁嘅子民。而以色列人当佢哋同外邦人通婚嘅时候咧，就等于破坏咗同神所立嘅约。佢哋所犯嘅已经足以失去神子民嘅地位。嗱，《申命记》七章嗰度咧，亦都曾经提醒以色列人。他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你们不可以跟他们结亲，不可以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以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们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神，去侍奉其他的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由此可以明白点解以斯拉有咁强烈嘅情感表现，佢为佢嘅族人深深咁难过。除此之外，喺以斯拉嘅祷文里面，亦都进一步显示佢勇于承担同神嘅子民嚟到去认同。虽然犯罪嘅系其他嘅人，但系佢是以色列人犯罪，就好似佢自己犯罪一样。九章六到七节嗰度，以斯拉佢咁样向神祷告，佢话：我嘅神啊，我抱愧蒙羞，唔敢向我嘅神仰面，因为我哋嘅罪孽灭顶，我哋嘅罪恶滔天，从我哋列祖直到今日，我哋嘅罪恶甚重，因为我哋嘅罪孽，我哋同君王祭司都交喺外邦列王嘅手里面，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以斯拉祷告的时候，他不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指责以色列人犯了罪，而是与他的子民来到去认同。他在祷告的里面一共用了32次我们去表达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并且他和列祖来到认同，显示出一种跨越世代的团体责任感。以色列民犯的罪就等同他自己犯罪，他要同整个的民族来到认同，并且他愿意来到去承担整个民族所犯的罪。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是神在公义当中仍然有恩典。以色列人既然犯罪悖逆神的话，按住上帝公义的要求，本来神的子民的结局就只得一个，用我们今日白啲的话来讲，就是他们玩完了。但是神的恩典却是存留了以色列人当中一些逃脱的人。经文在九章的八到九节那里这话，他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给我们，给我们留下一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压制当中，我们的神仍然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长援。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以斯拉他们想起神藉着波斯王向他们所施的恩典，就是容许这些以色列人从秘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修筑圣殿，使他们重新得着保障。第三点，就是以色列人立志离弃罪恶。以斯拉他回想昔日以色列人悖逆神，以致被掳到外邦， 虽然是这样，但是神的刑罚呢，却是远远低过以色列人所当得的刑罚。而且神为以色列人留下一些余民。既然神的恩典是这么宝贵，所以以斯拉呢亦都去呼吁他的以色列的人民。他跟他们说，我们岂可再违背神的命令呢？意思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再滥用神的恩典，忘恩负义，以免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以色列民可以站立得住。我们知道以斯拉因为他族民犯罪得罪神，痛心疾首，所以到了十章一节的时候，那里这样记载，为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的殿前。在他的带领和感动之下，有一大班的以色列人，当中有男有女有细蚊仔，亦都在他面前来到去聚集。这一班人而且都还在痛哭。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愿意走出来在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犯罪，其实是需要莫大的勇气。他们这样走出来，亦都体现了他们一份离弃罪恶的决心。他们亦都为自己的罪来到去痛哭，显示他们是真心为自己所犯的罪痛悔认罪。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到底又带给我们什么的反思和实践呢？第一点，我认为是提醒我们教会的领袖需要认罪。昔日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虽然犯罪那个不是以斯拉，但是他却是愿意和百姓认同，并且他还是带头代表整个民族在神面前恳切地去认罪，甚至感染了他的族人都在神的面前去痛哭认罪。以斯拉的生命可以说是为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首先，他提醒我们，在教会当中做带领的，不论是教牧同工、是执事，或者在侍奉里面做带领的，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软弱跌倒甚至犯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急于要跟他来到去划清界线，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到去指责他，你真是两尽，你真是无用，还是我们用主的心肠来到去怜悯他，并且愿意跟他来到去同行，扶持他，帮助他，让他可以重新站起身呢？作为领袖，我们要效法以斯拉，其他的肢体软弱跌倒，亦都是我的软弱跌倒，其他肢体犯罪，我都不能够独善其身。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一起读一下。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没错，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是同属一个身体。其次，就是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去失败的时候，作领袖的不单止不能够置身事外，我们更加应该先反省，我们在肢体的软弱跌倒当中，是不是有当负上的责任。以斯拉在九章七节那里，他的祷告这样说，他说，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孽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一个信徒的属灵光景呢，不可能是一下子形成，多数是经历一段时间，甚至是几代的人这样塑造出来。信徒生命的好坏，亦都同佢所在嘅属灵群体嗰种嘅属灵嘅氛围，或者系教会嘅文化有关，系我哋成个群体嘅一个责任，包括过去同埋现在嘅人。 当然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到负上当尽的责任，但是作领袖的，特别是做牧养的，我们更加应该先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做一个好牧人。在我的侍奉里面，我们都常常去提醒我自己，如果我所牧养的羊他们出现什么的问题，我首先要问我自己有没有尽上我自己牧养的责任。顶姊妹失败或者不争气，可能是我的责任，或者是因为我自己的生命和我的牧养都出了问题。最近我都曾经被一些肢体误会，在我向他们解释实情的时候，我就先跟他们道歉，可能是因为我有些地方我做得不够好，或者做得不适当，以致令到他们对我产生这些误会。我请他们坦诚地告诉我有哪些地方是我做得不妥当的，让我可以知道可以改变。我很感恩我们大家能够很坦诚地分享，之后我们就化解了大家之间的矛盾。今天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特别是牧者，有些什么是我们要向神来到去认罪的呢？我想起了以西结书34章一段的经文，这里经文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前果，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地克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这段经文提醒我要常常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就是我有没有仍然记得最初对神呼召的回应，就是要为主牧养群羊。我记得在2011年，我当时正是犹豫我是不是应该奉献做传道的时候，我那次跟国仪还有少芳另一些肢体吃饭，我当时跟国仪说，我说我有点害怕，因为我见过一些传道人，他们侍奉只是为了打一份工，这一刻的口里面还说到怎样来到委身上帝，但另转头行出来的却是另一套，一分钟都拍摄了给上帝。我说我怕我自己有一天都会变成这样，我不敢啊。但国仪提醒我，他说你既然有这个警觉呢就好，他能够提醒你，你自己千祈不要像这些人一样，但是如果上帝呼召你，你就要勇敢地去回应。第二个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我所做的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定是为了羊群的益处？我记得大概两年前，当牧师和上届的执事他们一致地来到邀请我考虑成为堂主任接班培训人选的时候，我当时都向神祷告了一段时间。在我祷告里面，我对神说，我说神啊，如果按我自己的心意，我不想做，因为责任太重，白头发都会生得快点。我现在我都发觉我多了很多白头发。大圣灵同时提醒我，他说你既然是神的仆人，听候差遣就是你的本分，如果神要你做，你不得不做，你无权去选择一些轻轻松松的事你才去做。同时我也都知道，今日我虽然被拣选接受这个培训，但我同时也都很清楚地知道，将来有一日如果牧师退休的话，教会会由聘牧小组来到聘请堂主任，考虑所有合适的人选，我只是其中一个被考虑的对象， 亦都唔等于将来我就一定接棒成为太古城堂下任嘅堂主任。所以我当时亦都好坦诚咁同牧师同埋执事去讲，我话如果将来教会能够揾到一个比我更好、更合适嘅人嚟到去做堂主任嘅话，我会好为太古城堂感恩。而今日我有幸能够接受呢个培训，我相信神都唔一定要我用喺太古城堂，但系无论将来我去到边一度，我相信我所学嘅都能够被神继续嘅嚟到使用。话唔定上帝可能会同我讲：江慧明，你今日受咗咁多咁好嘅培训，你系时候要出去迎接更大嘅挑战。所以有一日，如果我唔系接任成为太古城堂嘅堂主任，大家都一啲都唔使瞪我觉得鱼喎。因为调兵遣将嘅系上帝自己，我嘅职份就系去顺服上帝嘅差遣。第三个问题我要问自己嘅就系、是：我有冇用神嘅爱同埋神嘅心肠去牧养我嘅羊群？我知道喺我哋弟兄姊妹当中有好多嘅肢体都喺各种嘅困难当中，有自己或者家人都面对住严重嘅病患，有啲甚至仲喺医院昏迷紧，有啲面对紧情绪好大嘅困扰，有啲承受紧工作同埋家庭带嚟嘅压力，有啲更加不知所踪，到而家都揾唔到。虽然我冇办法同每一个弟兄姊妹去同行，但我只系希望就好似嗰个捡海星嘅故事里面嗰个细蚊仔一样，尽我所能做得几多得几多。第二，我哋要反思同埋实践嘅就系、是、每一位嘅信徒都要去认罪。以色列人第一次归回耶路撒冷之后，佢哋先系重建祭坛，跟住就系重建圣殿，但佢哋冇谂过。竟然有敌人来到去攻击骚扰他们。不过好彩，最后圣殿在神的保守当中顺利地完成。第二次以色列的百姓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归回，他们将在巴比伦所得的那些金银和百姓祭司他们甘心乐意献呈给神的殿的礼物用来去修饰这个圣殿。然而就在这个向神的殿献礼物这件美事之后呢，他是发现以色列人一边向神献祭，一边却是背着神来到去跟外邦人通婚。这件事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是在风光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危机。我们常常在安逸之中呢，就很容易忘记上帝，甚至犯罪得罪神。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都是你的写照呢？我们当中，我相信绝不是所有都大部分的人都是活在安逸之中，可以说你的生活无忧，物质丰富，甚至可以说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能你会觉得我有这一切已经很足够了，我已经无欲无求了，连属灵的事我都不再关心。灵修、读经、祈祷太浪费时间了，太闷了，我不如去饮茶、吃饭、看戏，或者去公园捉下精灵。还有，我还要俾心机做嘢，我要不断地往上爬，我要赚更多的钱，我哪有时间回教会啊？不知不觉当中，当你生活上一个的冲击迎面而来的时候，你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倒塌下来，不是跌在罪的深渊当中呢，就是完全离开神。至于教会侍奉，还有就是要传福音，都没什么必要啦。我们的教会已经很不错了，自从罗牧师来了之后，我们教会的人数增长了一倍有多，教会全年的经费和差传经费还增长了很多倍，又有这么多人侍奉，我在教会坐在这里享受其他人服侍我就可以了。又说教会地方都不够，那还这么急去传福音去做差传做什么呢？ 我哋围内几个好朋友围威喂咪得咯。你知啦，人多咗咧就唔好建立关系啊嘛。仲有每年嘅联谊会，我哋见到教会年年有钱剩嘅、哦，咁睇怕我嚟紧都唔使奉献咁多啦，甚至完全唔使奉献啦。似乎太古圣堂而家睇嚟咩都唔错，我亦都唔使点样为教会祈祷啦。所以你个神土会周三嘅教会祈祷会，我都无需要出席。唔怪之得我哋教会嘅祈祷会系咁冷清，就喺不知不觉当中，撒旦就喺我哋当中寻找破口嚟到攻击教会。一个唔警醒，我哋昔日得嚟不易嘅东西，可以话可以喺一夜之间完全嘅消失。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喺你个人嘅生命当中，或者喺教会嘅层面，都要居安思危，警醒谨守，免得撒旦藉住世俗嘅不良风气同埋价值观，将我哋扯咗去，以致我哋被罪所胜，甚至离开信仰。第三，值得我哋反思同埋实践嘅系，痛悔嘅心带嚟生命嘅改变。剛才我哋睇过以斯拉同佢嘅族人向神认罪嘅情况，喺当中我哋睇到佢哋嘅认罪呢系有诸内而形诸外。以斯拉心里面极之受苦，甚至佢觉得抱愧蒙羞，以致佢用禁食又着住撕裂嘅衣服同外袍，跪喺神嘅面前哭泣，向神苦伏祷告。以色列嘅百姓亦都同样深深咁为罪去痛悔，最后更加踏出一步嚟到以斯拉嘅面前，一起向神认罪祷告。嗱，十章嘅第二到十四节呢，大家快睇下呢段经文，就係记述咗佢哋遵从以斯拉嘅教导，以实际嘅行动嚟到离弃佢哋嘅罪。可见为罪忧伤痛悔嘅心呢，是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你上一次为自己犯的罪痛哭流泪是几时的事？定是你已经对罪敏感的心完全麻木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真的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可能你由头到尾都没有信过神，这你的骄傲已经遮盖了你的心眼，以致你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任何做错的地方，错的永远都是其他的人。你已经将你自己放在一个比上帝更高的地位之上。过去的个几月，我自己预备今天的讲章的过程里面，神都让我先自己来到在神面前来到反思，神的灵来到去光照我，给我看到我自己生命里面都有很多的幽暗面，我为我自己的罪在神面前都流了不少的眼泪。大约在个几月前，我和几位的弟兄姊妹开会，因为我发现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罪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嗰日我先为我自己做得唔好嘅地方向佢哋逐一嚟到去认罪。之后我哋大家能够好坦诚咁去讲出我哋心里面嘅感受，亦都澄清咗一啲令我哋大家之间产生误会嘅事情。嗰阵时係喺港九培灵会嘅期间，有一次我喺一封发俾佢哋电邮嘅里面，我同佢哋讲咗一句咁嘅说话。我说合一不是靠听多几场的培灵会，真正的合一是从彼此认罪开始。我很感恩那次的我们的聚会，大家愿意谦卑下来，按住神的教导行出来。今天我们大家之间的关系很好。弟兄姊妹，当我们发现有罪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快的来到去对付，免得这些罪会逐渐地蚕食我们的生命。如果你向神犯了罪，我鼓励你今天 你盡快找個時間向神來認罪。你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可能你得罪的是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弟兄姊妹，我都鼓励你盡快找他来到去认罪，或者你散会之后可以走到他面前伸出你的手请求他的宽恕，大家能够去使你们的关系能够复和。我都求神赐给你摆脱罪恶的决心和力量。最后好想同大家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我们彼此来到去互勉，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真正的复兴必须由痛悔认罪开始。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都这样说，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我们低头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求你的灵光照我们，照出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倘若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你的灵来到去责备我们，督责我们，直到我们真是愿意来到你面前去认罪为止，以致当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认罪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的罪。倘若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踏出一步向人来到认罪，求主你赐给我们有力量决心离弃罪恶，以致神你就在我们当中赐下复兴。求圣灵的火消尽我们内心的污秽，一切的邪情私欲，一切不蒙你喜悦的东西，以致复兴的火在整个太古城堂的里面燃点起来，叫神你自己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